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来跟您继续的谈，在婚姻的神的设计当中，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就是人究竟为什么要结婚呢？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每一次当真儿去问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好，牧者也好，很多人都有一点点的惊讶，觉得哎呀，好奇怪啊，我自己已经在婚姻当中一辈子了，或者是我现在也在做家庭事工，但是好像我从来没有仔细的思想过当初我为什么会结婚。因为我们很少有人会在结婚之前就把为什么人需要结婚，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婚姻这个事情想得个透彻清楚。那即便像真儿想得很透彻很清楚了，仍然进入到婚姻当中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成长，去学习，去操练，并且渐渐的可以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去了解，哇哦，原来婚姻真的是一个神所设计的奥秘，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将他对人类的心意隐藏在婚姻家庭这个特殊的创造当中了。那今天的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为什么人要结婚，上帝创造的心意是什么。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太多太多的内容我们都需要涵盖，但是呢，其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我们不断不断的要回到上帝创造婚姻的心意当中去，只有这样才可以对照我们现今婚姻的光景做出适当的调整、悔改、更新以及求神重建的这个过程。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了，其实婚姻的蓝图是神的设计，那这个设计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成品，而是需要我们人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全，因此它是一个过程，是一条道路，真儿把它取名叫做真爱的选择，合一的道路。上帝在创造婚姻的时候，让亚当夏娃因着神的爱，因着对上帝的信任，然后选择彼此相爱，行走在这条学习爱和合一的道路当中。所以神设立的婚姻呢，可以用这几个一来涵盖，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因为这个就反映出了爱的一个极深的特质，一个纯粹性，一个完全性，一个排他性，以及呢是上帝在设计这一个人类关系的时候注入的他的那一个圣洁完美的一个爱的形象。所以任何人不可篡改婚姻的定义，因为这不是人类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文明的结果，而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个特殊的设计。因此当我们坚守上帝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愿意进入婚姻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这是一生一世的尾声，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同时是一男一女在上帝在世人面前立志一心一意地对待对方，因此呢就绝对不允许任何第三者的插足，也就是在节目当中正儿分享过的，任何人事物取代了配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专注点，那个重要性，就会成为我们婚姻关系的第三者。那同时呢，这个关系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家庭当中最优先的关系，仅次于每一个人独立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神人的关系。在人类所有的关系当中，婚姻关系应当是第一位的。那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一生都没有进入到婚姻关系当中，那是另当别论的，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直接反映在他在家庭当中与父母、 与兄弟姐妹在教会当中与其他在主的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所结合的神家里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因此单身的弟兄姐妹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爱的特质和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所反映出来的爱的特质是有所不同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在婚姻当中有个非常清楚的优先秩序，我们就一定要记住了，婚姻关系在家庭所有的关系当中是拥有最优先的关系和地位的。我们的配偶必须要胜于父母、子女、亲戚、朋友、教会弟兄姐妹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层重要的那个关系。这一层的特质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是需要我们特别在意、特别需要去打破、特别需要去重建的。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是父母在我们人生的关系当中应当是第一位，其次呢就是子女。而我们因为人的罪性没有办法爱父母超过爱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对于华人来讲呢，虽然理智上是觉得要孝敬父母，但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我们总是爱儿女是超过爱父母的。因此呢，在实际的华人家庭生活当中，并不是以父母为中心，而是以子女为中心的。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父母，还是以子女为我们家庭的重心，这都是违背上帝设计婚姻家庭的时候的那个心意的。因此对我们每一个华人的婚姻来讲，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的是家庭当中的优先秩序。如果我们持续以来都没有把我们的配偶放在我们生命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位置的话，今天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同时也向我们的配偶去认错、去道歉、去重新调整这个最最重要的优先秩序。另外一个神设计婚姻最大的心意就是合一，但这个合一呢，不是因为身体的结合，只要两个人结婚了，身心灵合一了，那就可以合一。因为合一是一个过程，是一条道路，是需要学习的。就像我们说，爱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人离开上帝创造爱时候的心意就越来越远，我们对爱的定义是扭曲的，我们对婚姻关系的认知是有限的。因此呢，我们不可能因为接受许多的知识上的装备就可以一下子体会到底如何去相爱，到底如何合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因此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促进我们在真爱里面去学习和成长，一条不断去学习怎么样舍己、怎么样去牺牲、怎么样去成全的一条合一的道路。这条合一的道路必须透过我们不断的与神相爱，在垂直的关系上面不断的去敬神、不断的去贴近神、亲近神，然后才可以反映出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美，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平行的关系上学会与人相爱。这真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道路。也正是因为我们生命成长和改变，我们才有可能渐渐地进入合一。因此婚姻的蓝图设计呢，就是真爱的选择以及合一的道路。那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在他的心里面、他的想法当中，其实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首先，上帝创造人类的第一桩婚姻，亚当和夏娃的婚姻关系的最重要的目标，也是神创造每一个人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让人在爱的关系当中共同反映出神那荣美的爱的形象。因此人单独透过爱神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自然界、在这个神创造的宇宙当中去反映出爱的形象和神荣美的形象的。因为神自己是一位关系的神，因此他用复数我们来让人知道，他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那一个关系当中荣美的一个关系的形象，才能够让我们反映出他的荣美的这个爱的形象。因此人没有办法脱离于另外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人， 我只需要爱神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上帝的心意。因此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希望创造男人和女人两个人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关系，可以共同彰显神那荣美的关系的形象，爱的形象，这是神的特质，也是婚姻的特殊性。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因为婚姻是一个奥秘的预表，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反映出神的荣美的形象，同时也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奥秘，反映出基督跟教会之间那一份荣美的合一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来。所以这是神创造婚姻时候的最最大的心意，就是透过人的婚姻反映出神的荣美的形象，同时也透过人的婚姻反射出基督跟教会之间那个荣美的爱的关系和爱的形象。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使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彼此完全。一个人独居不好，这是在整个受造界上帝第一次评价说不好。因此正因为这一份的缺失，让亚当清楚无比地意识到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位他的配偶来帮助他，共同反映神的形象，共同完成神的使命。也因着对方对自己的一个补给，好叫这两个人的共同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可以成为彼此完全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因此呢，伴侣关系就除去了独居，就是孤独这一个神看为不好的事情。第二呢，伴侣关系也创造了一种合一的亲密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相互依存。这个相互依存呢，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interdependent。 这个 interdependent 的意思就是说，既不是 independent， 就是完全独立，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 dependent， 就是说我完全需要依赖你，否则的话我这个人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 interdependent， 就是一个相互依存。虽然我们各自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各自的行为负责，每个人都是完全人独立的一个个体，但是同时我们又因着这份婚姻关系进入到一个彼此依存的关系， interdependent 的一个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我们完全了这一份深厚无比的亲密合一的一条爱的旅程，一条学习爱的道路，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呢，这份亲密感是唯有在基督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在婚姻里面结合的时候才能够真正达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婚姻关系独立于任何其他人际关系是这么的特别，因为你可以向你的配偶赤露敞开，你可以以你最深层的那个真实的本相去直接面对对方，同时却不会担心对方嫌弃你、厌恶你、离开你，因为你们两个已经完全彼此的亲密合一了，按照彼此最真实的本相，全然赤露敞开的彼此相爱了。这就是上帝在造婚姻时候他心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美好的心意。第三个目的呢，就是繁衍敬虔的后代。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从来没有把主权交给神，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定规下来说，我只生一个，或者是我只生两个，或者说我不生，因为我希望跟我的配偶就是彼此相爱，然后我们的二人世界不容第三个人打破。却没想到繁衍敬虔的后代是上帝赐给婚姻的另外一个使命和任务。除非是因为我们现在身体的缘故，生理不允许，健康不允许，没有办法怀孕，没有办法生育，否则的话只要我们进入婚姻就伴随着这个使命。当然我们也发现，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孕症还有这个生育的种种的困难就伴随着我们人类的历史，有很多人是真的没有办法生育，很多的弟兄姐妹就用一切的方法想要生育。如果这是上帝的心意，并且这也是神赋予婚姻的使命，那我们就知道说， 既然在生理上面，在身体上面我们无法去掌控，甚至医生也不能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询问说，神啊，你希望我们这桩婚姻为你养育什么样的儿女呢？不一定是要我肉身生的儿女，我可以去领养，我也可以在属灵的儿女的事情上面去多多生养那福音的儿女。因此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只是为了享受小夫妻两个那一种没有第三者打扰的所谓的爱情生活，而忽略了上帝给我们婚姻的这一个使命，繁衍敬虔的后裔。但是也要突破我们那种传统的观念，因为我们华人特别的注重血缘关系，我们不可想象说不是我自己生的，不是亲生的，我怎么去爱他，然后他怎么孝敬我，所有这些想法都是狭隘的。因为我们就是被在基督耶稣宝血里面收养回天父的家中的一群被领养的儿女，因此被领养这一个概念呢，在我们的信仰的神学概念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概念。因此我也常常鼓励那些如果真的由于健康的原因无法生育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积极努力的去寻求有没有收养的可能性，有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去把他人的儿女也同样的以这种牧者的心肠、父母的心肠去关爱、去怜悯、去照顾、去守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家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的家庭，而我们呢也可以真正的实践出全村人一起来供养一个孩子，是上帝眼中的骄儿，也是我们教会的未来。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目的，就是繁衍敬虔的后裔。好，在讲到神创造婚姻的这三个目的之后呢，正儿要把这三个目的连结在一起，让你知道说，其实上帝最深最初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借着彼此相爱的这一条合一的道路，可以让神的美名得到宣扬。因此使命作为整个婚姻和我们人生的一个经脉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桩婚姻存在的目的都不单单只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感，或者是繁衍敬虔的后裔，或者是成就我在这个地上的成家立业的需要等等。固然这些都有神的心意和美意，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步，我们的婚姻就会流于肤浅，就会失去意向，而我们整个人生也会失去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要让神的美名透过我的一生可以得到彰显。因此婚姻最最大的目标是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是我们每一桩基督徒婚姻必须要有的使命。我们要透过我们一生的活出爱来，可以将神的美名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高高的举起来。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神在设计这些目的的之后呢，他同样给婚姻来了一个最完美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可以达成这些所有的目的。那这个完美的计划呢，同样是有三步的。第一步呢，就是离开，我们是基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简短的一段经文就把整个婚姻的一个完美计划彰显出来了。第一步就是离开，这离开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成长，一个独立，必须要长大成人，不单单只是说18岁了，成年了，你的经济上、情绪上、情感上，在人际关系上，在人生的各个层面上，都要表现出已经可以独立于父母，完全成熟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为什么真儿在讲我们不鼓励孩子们早恋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因为恋爱是为了推动我们进入婚姻关系，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能够独立于父母，做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我们如何离开父母？我们又如何能够完成神对婚姻的蓝图的设计呢？因此第一步就是离开父母，这对我们华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的突破。许多的人都有错误的解读，要么就是说哦，离开意味着抛弃，意味着隔绝，这是绝对的错误。离开的意思乃是 独立成熟的表现，它包括了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的成熟。同时他在离开的时候是要向父母表达出一种全然的感恩、尊重以及未来的孝敬的心意。而且呢，他也表示说，从现在开始我是有智慧，可以独立于过于操控、没有界限感的那个父母亲对我将来的人生和我婚姻关系和我的家庭生活的一种过多的、过界的、越界的一些拦阻和参与。所以呢，离开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需要在心智上、情感上、经济上、属灵生命上独立于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父母亲只能够在属灵的层面上继续不断地给我们有美好的家庭的传承，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依赖父母亲不断地在经济上、在时间上、在精力上不断地来参与在我们的小家，来帮助我们。任何这一些想法都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不会觉得父母欠我的，你不帮我就是你不爱我，而是说在爱里面常以为亏欠。你会想要去孝敬父母，而不是想着怎么去啃老，让父母亲倒过来帮助你。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的起步，就是要离开父母。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真的很难建立自己的小家，也真的很难把自己的婚姻关系优先于双方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之上。这是我们华人婚姻里面最最需要突破、最最需要重建的一点，就是离开。这是组建属神婚姻的第一步，离开。第二步呢，就是与妻子联合。那我们讲过了，与妻子联合就是一种长长久久的尾声，然后专注，然后呢，彼此一种营造亲密的合一的同在的关系。因此我们非常的不鼓励结婚之后还两个人分居，或者是分床，或者是有长久的因为其他生计的缘故而家庭四分五裂，这都不是彼此联合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上帝所设计的道路。彼此联合意味着说，我们彼此要陪伴，我们要彼此同行，我们要彼此成全，我们要彼此满足。不管是物质方面、身心灵各方面的那种同在，和我们说的在一起这么简单的三个字，需要不断地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去体现。如果不能够在一起，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得到组建的。不管我们由于什么原因，不管是因为侍奉，还是子女的教育，还是工作关系，还是由于任何的关系，如果是短期，我们可以用一种急救的方式，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它造成一种长期的夫妻分离的状态，那我们就需要重新的做出调整。因此，这意味着说，第二步，彼此联合，需要我们身心灵各方面的一种同在感、陪伴感，在一起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当然在这一课当中呢，正儿也会跟您分享，就是在一起的过程很难，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很难和另外一个罪人在一个需要爱的环境当中去学习彼此接纳、彼此成全、彼此宽恕这样的一条合一的道路。因为我们自身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的，彼此接纳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你去思想一下，在性格上面、在观点上面、在脾气上面、在生活习惯上面、在喜好上面、在角色上面、在原生家庭的背景、成长的背景、文化背景上面，你们夫妻两个各有什么不同？而在结婚之后，如何在这些各自不同的差异当中去竭力的追求在神面前的合一？因为所有这些差异都不能够成为借口。我们没有任何两个人，包括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彼此接纳就是一个学习爱的过程。正儿鼓励我们一定要在学习爱的这个事情上面做足我们的功课，学习去了解到底有些什么是我们彼此接纳的障碍，学习去了解到底有一些什么是我们彼此的弱点。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要求对方一定要为我们改掉的，而是 专注在自己的改变和成长之上。只有当我们接纳对方，包容对方，同时又努力地要求自己去成长和改变的时候，这个婚姻才有可能渐渐地渐入佳境。第三个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就讲到了婚姻里面的性的亲密感。那这份亲密感呢，我们已经在讲性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讲过很多次了，它不能够只是单单透过身体的合一来表达，它之前就有很多情绪、情感、心灵各个层面的一个铺垫，就像个金字塔一样的，因着我们有很深的彼此了解、友情、彼此的喜爱、彼此的接纳等等，这些一层一层堆积上面，到了身体的结合，才能够展现出这份爱的最高极致的表达。因此在追求婚姻里面的性的合一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不可以亏负了对方。那在真爱住我家，我们有系列的关于婚姻里面的一些性的关系，我们夫妻两个如何去真正的去面对，然后去学习，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学习到的。那最后呢，真儿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成为一体这个亲密的关系必须要在一个赤露敞开的关系当中。这意味着什么呢？彼此之间要完全的透明，身体上、情绪上、精神上彼此诚实，千万不可以有许多隐藏的秘密、隐藏的罪在我们的夫妻婚姻生活当中，否则的话在性的关系上面就没有办法达到赤露敞开。因此呢，我们各自在上帝面前需要过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绝对的不可或缺的，在婚姻里面彼此透明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基石。如果两个人不去爱神，不去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我们就不可能对待对方的时候会赤露敞开、彼此透明，然后能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身心灵献给对方。因为如果在性上面我们不表达出这一份舍己的爱，那我们更加的不可能在生活当中其他的那些表面的层面去表达出这一份舍己的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夫妻的性生活这个透明度以及合一度的表达上面，我们常常说夫妻的性的一个亲密感，它就是一个婚姻的温度计。你会在一个美好的婚姻当中去品尝一个美好的性的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反过来为了追求性的高潮或者是那种身心灵的愉悦而去忽略了在这个背后真正的一个追求，是应当要爱人如己，完全的舍己。好了，今天的课程呢，正儿就跟您分享到这里，特别的期待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联络林正儿，愿神赐福您，我们下一次课程再会。
幸福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与你朝夕相伴，天天吃你所煮的菜饭，感受家庭温暖。幸福是知道自己被爱，并能一起创建未来。幸福是因为有你有我，还有天父同在。今天我感到幸福，因能牵着你的手，带着彼此的承诺，约定今生长厮守。